第16集第5章唤醒巨人，养老金打破沉默。一，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增多，对正在面临资产搁浅风险的化石燃料行业的长期财务稳定丧失信心，以及太阳能和风能等新兴可再生能源的竞争优势日益增强，正在引发全球金融部门重新评估资金分配的优先顺序。越来越多的基金将资本从化石燃料转向21世纪的绿色能源和清洁技术。英国可持续投资与金融协会和气候变化合作组织2018年对总计13万亿英镑和17万亿美元投资组合的英国基金经理人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们认为由于气候变化的相关风险，国际石油公司几年内的重新估值将会降低。报告中 62% 的基金经理人认为石油需求见顶将影响未来5年内的估值，天然气需求见顶将影响未来10年内的估值。超过一半 54% 的受访者表示国际石油公司的声誉风险已经对其估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其中 79% 的受访者进一步表示这种影响将在未来2年内显现。基金经理人还提出其他一些相关担忧，例如替代技术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导致化石燃料需求下降，因为投资者对国际石油公司能否在经济上成功转型失去信心，市场情绪发生转变。总的来说 89% 的经理人认同未来5年各种转型风险将对国际石油公司的估值产生重大影响。一半基金经理人报告称他们已经提供了脱离储量最大的至少200家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主动型基金或定制投资组合。颠覆马克思的观点。美国和世界各地现在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是根据各地区的需要建设和扩大绿色新政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资金从何而来。一想到绿色新政，大规模联邦政府支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构建宏伟愿景和叙事的第一大障碍。即使是到了现在，即地球生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反对者也倾向于认为政府无法负担这笔开支。在他们眼里，可能发生的灭绝问题好像仅仅是在需要注意的众多政府重点事项中列入预算的一个项目而已。尽管需要市、县、州、联邦等各级政府提供部分资金，但是建设新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部分资金可能会越来越多的来自全球养老基金。养老基金是公司领域数百万工人在退休后领取的薪酬。马克思绝不会想到20世纪的情况是世界工人通过公司养老基金成为全球投资资本的主要所有人。出人意料的是，截至2017年，养老基金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投资资金池，规模为 41.3 万亿美元。正如前言中提到的，美国劳动者的养老基金资产超过 25.4 万亿美元，他们成为最有发言权的群体。由于担心气候变化，以及资金滞留在受搁浅资产困扰的化石燃料行业中的前景，这可能导致数百万美国工人的退休基金化为乌有。美国养老基金开始带头撤资，各州和各市正将公共养老金撤出化石燃料部门以及服务和或依赖该部门的相关行业，例如石油化工行业，转而投入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智能经济发展的绿色机遇。私人养老基金也如法炮制，工会也越来越多地站出来推动对工人的再培训，抓住绿色新政经济转型带来的新就业机会。可以预见，养老基金将会越来越多地投向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绿色基础设施，并希望相关项目中至少使用加入工会组织的部分劳动力。养老金在短短70年里积累了惊人的数额，虽然这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这些养老基金的数百万所有者在内，大多数人不太可能把自己看作代表投资全世界的惊人资金池的一个阶级，但新现状就是如此。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隐藏最深的秘密。这 41.3 万亿美元的绝对经济影响力，如果由构成这一群体的数百万名个体资本家完全接纳和控制，可能会彻底改变全球劳动力与管理国际经济秩序的经济机构的关系。因此，为了推翻马克思的观点，我们可以假设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小资本家部队。截至2017年，美国公司部门共有 1.35 亿工人，其中 54% 的人参加了养老基金退休计划。这就是一支由约7300万名全职及兼职工人组成的小资本家部队。如果美国的养老金资本家与世界各地的大量养老金资本家联合起来，共同控制全球经济的巨大资金池，那么会怎样呢？没有用一枪一弹，没有进行阶级斗争，没有罢工，没有叛乱，没有革命，形势已经发生逆转。数百万工人实际上是今天的主要资本家，至少名义上确实如此。我之所以说名义上，是因为这数百万资本家很少有人将自己视为一个阶级，甚至一个群体。但是，如果他们真的站起来，宣布开始争权夺势，对如何用他们的递延工资和退休收入进行投资提出要求，那么又会怎样呢？1946年5月13日是美国国会大厦大厅里非常普通的一天。参议院开始讨论一种新出现的财富形式，他们称之为养老的资本应该由谁来控制。临时议长肯尼斯·麦凯勒主持该场辩论，煤矿工人工会的强势首领、美国劳工运动领袖约翰·刘易斯提出要求，并与各方交涉。他一直呼吁雇主从矿工开采的每吨煤中留出10美分，存入健康福利基金，由工会代为管理。弗吉尼亚州的哈里伯德参议员第一个发言，他毫不掩饰地直接反对刘易斯的提议，并警告说，展望未来，如果这种特权扩展到美国所有雇主和雇员之间签订的合同，每年支付的资金总额至少有40亿美元，甚至更多。如果劳工用这些资金建立的基金，除了劳工代表外，没有人可以控制，工会将强大到任何有组织的政府都对付不了的地步。因此，他认为，鉴于工会监督其会员的资金，并代表他们进行投资的影响，这最终将彻底破坏美国的私营企业制度。虽然美国众参两院不顾哈里伯德的担忧通过该法案，但该法案最终被杜鲁门总统否决。一年后，共和党杰出的领袖罗伯特·塔夫托参议员在塔夫托·哈特利法案中加入了一项修正案。塔夫托·哈特利法案旨在建立对工会的监管，要求针对工会所有的养老基金设立一个联合托管委员会，一半代表来自工会，一半代表来自雇主。因为塔夫托担心，如果工会领导人成为唯一受托人，他们可能会贪污会员的资金，或者施加财政影响和行使政治权利。佛罗里达州民主党参议员克劳德·佩珀对塔夫托的暗示深感不满，指出共和党国会议员反对工会控制会员资金的真正原因是担心共和党的华尔街密友可能无法控制一个前途光明的投资资金池，而这个资金池日后肯定会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修正法案获得通过后，国会得以推翻总统的第二次否决，使其成为美国法律。最终的法案中添加了一项附带条件，养老基金的投资必须确保受益人的投资回报最大化，其限制在于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基金，将它们完全交给华尔街，并确保它们只能用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1974年，国会通过了《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福特总统签署了该法案，进一步限制了基金的投资方式。法案中加入了所谓的谨慎人规则，表面上的目的是保护养老基金免受无良金融顾问的损害，实际上是确保这些基金只能用于促进金融界的利益，而金融界将决定构成审慎投资的范围和规模。 强大的机械师工会主席威廉·温皮辛格代表工会指出，谨慎人规则仅仅是控制工人递延工资以提高银行业利益的法律术语。美国国会在1946年做出的关于养老基金由谁监管、如何监管的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恶果，方式详见下文，真正改变了东北部和中西部14个州的命运和数百万劳动者的境况。这些恶果直到今天仍余波未平，将几代人禁锢于日益窘迫、贫困和被遗弃的境地，以及排斥在伟大的美国梦之外。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经济格局的变化如何发生，及其对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有何影响，我们需要探讨基础设施新模式最根本的价值。在决定个人、家庭、社区、企业和劳动者的繁荣兴旺以及社会成果分配方面，基础设施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重要性远超学术界或政治对话公认的程度。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铁路对改变经济生活发挥了关键作用。枢纽到枢纽的铁路服务，在穿越东北部和中西部走廊的铁路沿线，造就了人口密集的城市。同样，最初用于协调铁路交通的电报系统也位于铁路沿线。煤炭是驱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能源，主要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北部的煤矿。钢铁业、出版业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其他产业也在连接北方繁忙城市的铁路基础设施沿线相继出现。1905年至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重叠，并最终吸收或取代了其中的大部分。这次转型期间，美国的经济地理再次发生变化，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国家道路系统的推出，特别是全国各地纵横交错的洲际公路，分散了交通运输。电线和电话线无处不在，连接到每个人，延伸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1859年，人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首先发现石油，之后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很快也先后发现石油。作为驱动汽车文化的关键能源，石油使飞机、航空旅行、大型集装箱船成为可能，推动美国贸易从全国走向全球。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发生的大规模巨变。巨变始于1944年10月2日，当时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斯戴尔约有3000人满怀惊喜地观看了一台新机器——棉花采摘机的展示。这台机器在一个小时内采摘了1000磅棉花，而在同样的时间内，一名黑人劳动者只能采摘20磅棉花。到1972年，南方的棉花已经100%由机器采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南方的农田就用上了化学落叶剂，结束了黑人工人几个世纪以来的除草工作。他们先是作为奴隶，内战后作为佃农。一夜之间，美国南方的黑人劳动力就全面失业，变成多余的人。《应许之地》的作者尼古拉斯·莱曼称之为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内人员流动。在大迁徙中，500多万非裔美国家庭向北迁移，在北部和中西部各州定居。在有汽车业的底特律，在有钢铁业的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和匹兹堡，在芝加哥的畜牧场等，这些人重新找到工作。截至20世纪70年代，南方一半以上的黑人移居北方，在北方工厂就业。他们把在吉姆·克劳法管理之下的贫困凋敝的农村生活留在身后。二战结束后的20年里，以汽车工人联合会、钢铁工人联合会、电气工业联合会和机械师工会为代表的各大工会掌握了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在与管理层的劳资谈判中提出更加不容忽视的要求。这些庞大的国际工会对刚从南方来的黑人工人表示欢迎。例如，福特在底特律的旗舰工厂、胭脂河工厂 也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最活跃的地方工会所在地。该工会成员 30% 以上是非洲裔美国人。同样，20世纪50年代，在底特律，克莱斯勒 25% 的工人和通用汽车 23% 的工人都是非洲裔美国人。管理层急于摆脱工会工人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制定了双管齐下的退出策略。首先，汽车企业将计算机和数控技术引入工厂，这是第一批自动化技术，取代了大部分半技术型黑人劳动力的工作岗位。这种趋势很快蔓延到北方其他工业中。1957年至1964年间，美国制造业的产量翻了一番，但是由于装配线引入自动化技术，蓝领工人的数量反而减少了 3%。 其次，公路系统的建设为三大汽车公司提供了通往底特律外围郊区的大逃亡路线，在那里他们建起高度自动化的工厂，由技术水平更高、渴望逃离内陆城市的白人工人运营。其他工业，特别是军事与工业综合体，开始在南方各州建立新的兵工厂。本田、丰田、日产、宝马等外国汽车公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建的生产厂，实际上也都位于南方各州的洲际公路出口沿线。南方各州制定工作权利法，旨在阻碍或禁止组织工会。全球企业在美国南方发现，更多自满的白人农村劳动力愿意接受低工资，对组织工会也不热情。随着连接全国各地的洲际公路系统的建立，企业既可以在反工会的南方各州选址，又能获得全国供应链和配送路线，业务不再依赖于连接美国北部和中西部主要都市区的枢纽到枢纽的铁路系统。此外，大部分失业的黑人劳动力无力购买汽车，因此只能困在自己所在的街区附近。高速公路和洲际公路系统创造了一种新的种族隔离形式。除了城市规划者和专业学者外，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在汽车时代的鼎盛时期，作为内陆城市重要交通工具的公共交通，在整个北方被弃之不顾，放任其衰败。为了确保汽车运输独大，城市里的无轨电车系统和公共汽车系统经常遭到破坏，一代又一代的非洲裔美国家庭失业，靠救济生活，无法出行，受到孤立和隔离，成为全国囚室。毒品交易、帮派械斗等随之而来。